冥想通常被介绍成减压和提高专注力的工具，但萨姆哈里斯认为这只是入口，更深的问题是当你寻找那个仿佛位于面孔之后拥有思想和感受的自己时，究竟能不能真的找到它？自我幻觉指的是什么？这期节目由神经科学家安德鲁·胡贝尔曼访谈萨姆哈里斯。讨论一开始， Huberman 就问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称为自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Harris 先做了一个重要区分，姓名、记忆、性格和社会身份当然存在。他所说的自我幻觉特指另一种感觉，除了视觉、声音、身体感受和思想之外，经验内部仿佛还住着一个拥有这些经验的主体。因此，自我是幻觉，并不等于否认一个人有过去、责任和现实身份。他质疑的是经验结构里那个额外的中心，这个中心似乎从未成为被观察的对象，却被默认成所有观察、决定和思想的主人。多数人会觉得自己位于面孔之后，像坐在身体里的乘客，从一个中心向外观看，世界在外面，身体也是世界里的对象，而我负责观察、判断和控制，但这种控制其实非常有限。人可以抬手、说话和移动，却不能直接命令心跳改变，也不能逐项控制激素分泌。身体的大量活动发生在意识看不见的地方，那个日常主体并不是身体全部过程的总指挥。冥想要做的不是让人相信一条哲学口号，而是亲自寻找这个主体。闭上眼睛可以发现呼吸、声音、压力、图像和念头，但继续寻找时能否找到一个与这些内容分离、负责拥有他们的我？ Harris 的结论是只会找到更多经验，找不到额外的观察者。这个结论必须在经验中反复验证，只是在概念上同意并不会改变主体感。练习的意义是让寻找、找不到以及主体感重新出现的全过程都变得可见。冥想不只是减压工具，人们接触冥想通常有两个层次的目标。第一个层次非常直接，降低压力，提高专注，让情绪更稳定。 Harris 不否定这些作用，但也提醒许多科学结论仍然比较初步，不能把所有宣传都当成已经完全确定的事实。工具层面的收益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仍然把练习者看成一个需要改善的人，这个人拥有压力、注意力和情绪，希望通过训练获得更好的状态。这样的目标合理，也足以让人开始练习。第二个层次才是他最看重的部分。一个念头升起时，我们自然觉得是我在思考。但如果把注意力放到思想出现的过程，会发现念头自己出现，停留片刻，然后消失。除了这个过程之外，并没有找到另一个负责制造念头的人。许多人把冥想理解成更换意识内容，去掉焦虑，增加平静、爱或愉快感，这些变化可能发生，但更深的方向不是挑选哪一种内容，而是认识承载所有内容的意识本身。焦虑可以出现，平静也可以出现，声音、身体感觉和思想都不断变化。冥想的核心并不是把意识改造成某种特别状态，而是看清任何状态出现时，经验本来就是什么样子。两个层次并不互相排斥，专注和平静可以成为继续观察的基础。区别只在于练习是否停在让我的状态更好，还是进一步检查这个需要被改善的我究竟由什么构成。你不是河岸上的观察者。 Harris 用心留解释没有主体距离的经验，人在运动、艺术、性或其他高峰体验中有时会短暂停止，回头监控自己。没有人在预测下一刻，检查错误或评价表现，只剩下动作和经验本身。这也是心流让人着迷的原因，但思想很快会重新制造距离，比如看到极美的夕阳，直接的视觉体验可能立刻被评论取代，景色太美了，怎样才能再来，这里的房价如何，是否应该搬过来。人不再只是看夕阳，而是开始讲述一段关于夕阳和自己的故事，内部对话甚至有一点悖论。你看见水杯后，脑中会说在那里，可你已经看见了，到底还在告诉谁？这种持续旁白制造出一个内部听众，好像思想的一端是说话者，另一端是接收者。初学冥想时，这个结构仍可能保留，练习者觉得自己站在河岸上，看着意识内容像河水一样流过，努力不抓取愉快，也不推开不愉快。 Harris 的比喻是，你不是河岸上的人，你就是河流， 呼吸、声音、思想、观察动作，以及所谓观察者的感觉，都属于同一条经验之流。核暗示练习并非没有价值，它先帮助人减少对愉快经验的抓取和对不愉快经验的抵抗。但如果观察者一直被当成默认存在，经验仍然分成观看的一方和被观看的一方。节目还提到，人偶尔会在危险、禁忌或极度显著的时刻进入无距离状态，那时行动自动展开，没有余力维持自我评论。问题是，这类时刻只占生活很小一部分，不能成为稳定的自由来源。内在语言如何冒充自我？ Huberman 接着问，既然这种洞察可能带来自由，为什么大脑没有自然把它展示出来？Harris 的回答是，进化并不是为了让人达到最大幸福，人类也不是被直接设计成数学家、音乐家或民主制度的建造者，我们只是在已有的认知和情绪硬件上把能力引向了新的方向。语言极其有用，因此被强力发展，却没有同时附带关闭按钮。多数人几乎一直在脑中说话，还可能不断生成图像，即使正在听别人讲话，外部对话也要与脑内对话竞争。 Harris 给出一句很有穿透力的定义，自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正在思考时思考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感觉。当念头没有被看见时，它不像一个出现在意识中的对象，而像我本人。一个自我憎恨或愤怒的念头可能非常短暂，仔细看时甚至会迅速瓦解，但如果没有识别它，它就能定义整个情绪状态。从声音性质看，脑内语言并不比外部声音更像一个主体，它升起、被听见、然后结束，可一旦内容带着第一人称语气，人就会立刻收缩到它周围，把它当成自己的立场、问题和情绪，这也是冥想最初困难的原因。你试图关注呼吸，却突然想到一小时后的任务，思想从注意力背后出现，立刻重新穿上我的外衣，所以识别内在语言本身就有价值。不是因为每个念头都应该消失，而是因为一个被看见的念头只是信息，一个没有被看见的念头却可能接管注意力和行为。30秒揭示真实注意力， Harris 提出一个简单实验，连续30秒关注呼吸、手、时钟或任意对象，不迷失在思想中。他的判断是，未经训练的人几乎做不到。更麻烦的是，有些人已经走神，却会以为自己成功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形成识别走神的能力。静默禅修把这个问题放大，练习者可能每天用12小时保持沉默，坐着时关注呼吸，走路时关注抬脚、移动和落脚，之后再逐渐纳入声音、视觉和其他感觉。正念不是把念头挡在门外，思想仍然可以出现，区别是当语言和图像出现时，练习者把它们看作意识中的自发事件，而不是毫无察觉地跟着它们离开。这里会出现一个反直觉现象，第一天，练习者以为自己能连续专注几分钟，十天后却发现五秒钟就会走神。这不一定表示能力退化，而可能表示觉察的分辨率提高了。过去被当成连续专注的时间，其实布满了没有看见的短暂思想。Harris 把它比作数据流的帧率提高，你看见了更多细节，也更准确地看见走神和重新专注的循环。但练习不能永远停在这里，因为这个循环仍然假设有一个人拿着注意力的探照灯。更深的问题是，注意力究竟从哪里发出？如果找不到这个位置，主体和对象的二元结构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存在。专注与正念的分叉， Harris 说，从最终意义看，冥想不是给生活增加一件事情，而是停止一件事情，停止被自动升起的思想持续分散。思想不会消失，理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会失去，只是一切都出现在清楚的视野中。他引用藏传佛教的比喻，念头像盗贼进入一间空屋，屋里没有东西可偷。平常状态下，每个念头似乎都会伤害一个需要保护的自我。当固定主体不再被假定时，念头仍能进入，却没有一个实体必须被夺走什么。有一类冥想训练要求只关注呼吸等单一对象，排除其他声音、思想甚至身体感觉。高度集中时，身体边界可能消失，经验可能变得广阔和细微，专注、平静和情绪稳定也会提高。但 Harris 认为，集中注意是一种专门技能，它可以成为洞察的工具，却不是最终目标。 如果不断追求更微妙、更广阔的特殊状态，人仍然在抓取某种意识内容，非二元正念追求的是平等心，愉快、无聊、疼痛、声音和思想都可以出现。理想状态向天空允许天气经过，不抓住有趣内容，也不推开令人不适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自我更像一个动词，人不是拥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我，而是在不断进行自我化，持续围绕经验制造中心、故事和拥有关系。自我是不断切换的状态，核心主体感被识别为幻觉，并不意味着日常身份完全消失。人走进商店会成为顾客，面对老师会成为学生，面对孩子会成为父母，面对伴侣会成为配偶。环境变化会迅速调出不同的行为、注意方式和情绪模式，这说明身份体验不是固定内核，而是一组条件化状态。越能看见这些切换，人就越不需要被某个自我概念完全定义，也越不需要不断向别人输出关于自己的故事，再依靠对方的评价维持它。不同身份仍然承担真实功能，顾客需要表达需求，父母需要照顾孩子，伴侣需要回应关系。洞察并不是把这些角色抹掉，而是不再把某个暂时角色误认成不可改变的全部自己。Harris 形容，这会产生一种不容易受伤的状态，它不是因为防御变厚，而是因为必须被防守的固定自我淡化了，但这不等于放弃现实边界。他明确提到武术和自卫，也不主张容忍他人伤害，类似的判断适用于愤怒和恐惧，这些情绪可以迅速提示危险，但处理紧急情况时，持续愤怒和恐惧通常不是最佳状态，冷静更有用。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愤怒是否合理，而是它合理的持续多久，这种时间尺度非常重要。危险提示可能只需要几秒，维护边界可能需要明确行动，但脑内重复同一段故事数小时，通常已经不再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冥想进展的两个跃迁， Harris 把冥想进展描述成两个明显的跃迁。第一个跃迁是清楚体验迷失在思想中与觉察经验之间的差异。某个人让你生气之后，你可能不断解释自己为什么有权生气，排练下次见面要说什么，再向家人重复整件事。这些思想会持续拉动愤怒的生理状态。当你突然看见我正在思考时，思想与愤怒之间的连接变得可见。你获得一个以前没有的自由度，继续愤怒是否有用？要让它持续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这里的自由不是强迫自己立刻平静，而是情绪第一次不再拥有无限续期。人可以保留需要的信息和行动计划，同时停止用反复思考维持全部生理反应。即使仍然感觉有一个观察者，这种正念也能让人检查机制，并在希望离开时退出循环，而不只是靠娱乐转移注意。第二个跃迁是发现没有一个人在执行观察。正念不是从某个中心射向对象的注意力，而是一个开放条件，身体感觉、声音和思想都在其中出现。练习由我努力保持正念转为认识思想出现时已经存在的无中心意识。第一个跃迁提供的是调节能力，第二个跃迁改变的是经验结构。前者让人不再完全被内容挟持，后者则进一步发现负责脱离内容的观察者同样只是意识中的一种感觉。迷幻体验只是路标。讨论迷幻药物时， Hoberman 先强调安全、责任、年龄、情境和专业指导。 Harris 随后讲的是个人经历，不是普遍的医疗建议。 Harris 说自己18岁第一次使用 MDMA， 在那之前冥想这个词对他没有实际意义。那次经历让他确信第一人称研究心智值得投入，也让他看到一种此前无法想象的心理健康状态和无条件关爱的可能性。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叙述，节目没有把它变成适用于所有人的处方，也没有取消安全、年龄、情境和专业指导等限制。他讨论的是某次经验如何改变了 Harris 对心智研究价值的判断，但药物体验无论多好都会结束，人回到通常状态，只留下可能像梦一样模糊的记忆。如果只追逐良好感受，人会开始串联一场又一场高峰体验，希望他们自动改变自己。但高峰按定义都是无常的。Harris 后来因为这些经历深入冥想， 并有大约25年没有继续使用迷幻药物。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一直处于特殊状态，而是把自由注意、无条件关爱和减少自我认同的能力带回普通、混乱、充满关系挑战的清醒生活。迷幻体验可以成为路标，告诉人另一种状态存在，但它不能替代在日常意识中找到道路。路标和道路的区别在于可重复性，特殊体验证明可能性，日常练习则要回答工作压力出现时，关系中的旧反应出现时，人能否仍然接触到那种自由。把幸福的因果方向倒过来，节目的最后 Harris 把冥想与日常目标连接起来，他并不反对目标，自己也有很多工作和项目，并会在完成时感到满足。他提醒的是，实现目标带来的满足具有海市蜃楼般的特征。人生绝大多数时间花在过程上，真正完成目标的瞬间非常短，满足感的半衰期也很短。一个目标刚完成，其他目标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如果只以抵达为幸福来源，人始终处于还没有真正抵达的状态。我们希望变得更富有、更健康、更强壮，改善睡眠，获得理想关系，结婚并组建家庭，这些都可能带来真实的相对幸福。但一个人也完全可能拥有财富、名声、家庭和健康条件，却仍然非常痛苦。这些努力背后常有同一个期待，只要把生活里的道具摆到正确位置，没有亲人健康危机，没有水管漏水，事业顺利，周末还有期待，我们终于就能停止战争，把注意力完全交给当下。问题是，即使专门保护了时间，人仍可能用它后悔过去，焦虑未来，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来回跳跃，始终没有接触当下。缺少主动安住的能力时，人会不断安排外部世界，希望外部条件反向制造一个终于足够好的内部状态。 Harris 认为，冥想在最直接的意义上逆转了因果方向，满足不再完全等待下一件好事发生，行动、边界和奋斗都可以继续，但人开始在奋斗之中找到休息点，不再把全部幸福推迟到未来某次成功之后。